大家好，我是 Windows Platform MVP 刘耀群，大家可以叫我 Ouch。 我的部落格在 Ouch@点部落，脸书账号是 Ouch1978。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Zemo 的语法，还有一些基本的控制项。今天一样会分成四个部分来跟大家介绍 Zemo 里面的一些控制项。那首先会跟大家介绍的是 Zemo 的基本语法。Zemo 呢，基本上它是 Extensible Application Markup Language 的缩写。那它是一种基于 XML 语言规范而衍生出来的一种用来描述 UI 的语言。那它的外观还有它的逻辑，基本上跟 HTML 都是非常类似的。那它的特色就是它具备资料细节的能力，还有它有向量缩放的能力。好，我们先来简单的看一下 Zemo 它大概会长什么样子。OK， 这个是我们的范例。我们的范例里面呢，基本上我在画面上面放了五个按钮。那我们可以看到，最简单的按钮的宣告方式，其实就是我们直接去设一个 button 的标签。那里面我们可以直接设定它的内容，或者是说用另外一种写法，我们一样有一个 button 标签，那我们去针对它的 content 做设置的动作。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用就是类似像一般 XML 里面常见的，我们把 content 当成 button 里面的一个元素，针对它设置。那除了这几种方式以外，我们也可以设多个属性值，利用同一行在里面，像这边就设了 content 还有 background 两个属性。当然跟上面一样，我们也可以把它分开，分成两个属性来分别设定。那在一般的 Zemo 档里面，大家可能会发现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像我们在 Zemo 的档头里面常会看到有 XMLNS。 OK， 那这个所谓的 XMLNS 啊，它其实指的是 XML 的命名空间。那通常每一个 XML 命名空间，它都会对应到一组或是多组的library 程式的 library。 那我们就可以借由在 Zemo 里面去宣告这些 XML namespace 的对应，那让 Zemo 具备它，让 Zemo 去具备说它跟call behind 的程式互相互动的一些功能。 OK， 好，那再重复一次 XML 命名空间呢，它有点像是 C# 的 using 还有 VB.NET 里面的 imports。 OK， 我们先这样简单的理解它就可以了。那再来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Zemo 的布局控制项。通常我们常用的布局控制项，最常见的应该就是 grid。 那再来还有一些像是 border 啊、 canvas、 scroll viewer、 stack panel、 variable sized wrap grid 还有 viewbox。 好，我们这些东西我们先简单的来看一下它的范例。好，我们先来看看布局控制项的范例。首先要看到的这一个是 grid。 基本上 grid 的用法，它有点像是HTML 里面的 table。 我们可以针对我们画面上的区块，你可以针对它去设 row 跟 column， 用行跟列的概念去切分你的 layout。 那再把控制项分别丢到每一个 row 或是每一个 column 里面。那这边的话，我们先简单的来看一下它的程式码的写法。 OK， layout 的话我们先来看 grid。 好， grid 的部分呢，基本上最主要就是刚刚讲的，我们可以去切 row 跟切 column。 那它的设定方式其实就是像这样子。如果你要用 Zemo 语法，你要自己手 key 的话呢，你可以自己针对grid 去设它的 row definition 还有它的 column definition。 那在里面我们可以去针对它指定它固定的 像 row 的话可以指定它固定的高度或是让它自动，那 column 的话其实也是一样，我们可以指定它的宽度，像我们可以说让它自动，或者是这边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会出现一个二星，它其实念作 two star， 那个星号 念作 star， 它的意思呢大概就是说像在这边有四个 column， 那第一个我设成 auto， 第二个设成300，假如说我们先举例，假如说这个 auto 它会吃掉100个 pixel 的宽度，那这边有300嘛， auto 100加上这边的300就是400，那如果说我们的画面整个宽度我们是1000个 pixel 的话，我这边设了两个 star， 这边没有设，其实没有设的话它自动就是 star 的意思，所以我这边总共有三个 star， 那1000减掉400还有600，600它就会平均分配给这三个 star， 所以呢这两个 column 就会是2:1，那这边就会是400个 pixel， 这边会是200个 pixel， 它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OK， 那我们来看看说如果透过 XAML 的话我们自己手 key 嘛，那如果说你要透过 UI 来直接做透过我们的IDE 直接做设计的话，其实当你设好一个 grid， 当你放好一个 grid 控制项之后，你可以直接透过滑鼠在 grid 的上方或是在它的左侧做点击的动作，那它就会直接帮你切分出一个新的 row 或是一个新的 column。 好，那再来呢，我们要针对我们要放在里面的控制项对它做一些属性的设定，那比较简单的做法是我们可以直接来看看property grid， 我们可以直接透过 property grid 来针对控制项做设定。在 property grid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 row 跟 column 的属性，然后还有 row span 跟 column span 的属性，那基本上它跟 HTML 非常的接近嘛，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去设定 row 跟 column，再来我们也可以设定它就是跨行或是跨列的动作。那基本上其实放在 grid 里面的每一个控制项我们就可以分别去针对它去设它的 row 的属性还有它的 column 的属性。好，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做到像目前画面上看到的这样子的画面。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控制项是 border。Border 这个控制项它比较特别，通常啊，应该说基本上在 Border 里面，它只有一个叫做 Content 的属性，可以让我们在里面放它的内容物，所以通常 Border 里面只能放一个控制项，但是大家在画面上会看到，像我这边啊，还是有放多个控制项，那它的做法其实就是我在 Border 里面再用另外一个容器去封装其他的物件。那 border 这个控制项啊，基本上它的功能就是拿来画外框，所以我们可以针对一个像 test block 去对它加上外框。那另外呢，它比较特别的就是它的外框是可以设定不同粗细的，像这边上下跟左右的粗细就不一样，还有它可以有圆角，我们可以针对 border 设圆角，那也可以有四个角分别有不同的圆角，甚至说我可以让它四个角分别有不同的粗细啊跟圆角的设定。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XAML code。 好，基本上对于 border 来说啊，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像刚刚提到说我们可以对它去设圆角，那设圆角的话其实可以直接很简单的透过 property grid 里面的 corner radius 属性来针对它做设定，那还有就是刚刚讲的线条可以有不同的粗细，就透过 border thickness 来做设定。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提到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圆角值的做法，那我们可以透过逗号来分隔，它其实就是左上右上右下左下，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不规则的圆角。 那最后像是线条啊，像的线条跟它的corner radius， 我们也可以透过一样的方式来做设定。OK， 那这是基本的 border 的用法。好，再来看下一个，下一个叫 canvas。canvas 它就基本上它就是一个画布的概念，我们可以在一块画布里面任意的去放我们想放的任何东西，那把它放在任意的位置。OK。我们来看一下 canvas。 那 canvas 这个控制项比较特别的就是说，它里面我们可以针对 canvas 去做 z index 的设定，不然通常在 zmo 的控制项啊， zmo 的语法里面通常都是它是由上往下这样循序读下来的，在 zmo 的越下方的控制项它会置于越上层。那我们如果要你希望让比较前面的 zmo 可以放在越上层的话，其实就可以透过 z index 来做一个调整的动作。 OK， 那 canvas 基本上就是它的用法就大概就是这样。那比较特别的是说，我们可以透过 canvas.left top 去设定每个控制项的位置，那我们一样可以在 property grid 里面去发现说有 left 跟 top 两个属性可以用来做设定。再来是 scroll viewer。 scroll viewer 其实就是卷轴，如果说我们在画面上面想要放很多的物件，或者是说你有一个很大的容器想要让它在一个画面里面能显示的完的话，基本上我们通常就是会用卷轴让里面的内容可以被卷动。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看 scroll viewer 怎么被使用。基本上 scroll viewer 它也非常的简单，就是我们只要把需要有卷轴的控制项放在 scroll viewer 里面，那我们就可以再针对 scroll viewer 本身去针对它的卷轴的可视度去做设定，像我们可以设说它是 auto 还是 hidden 或者是 visible 还是 disable 就是你可以看但是不能用。 OK， 我们可以分别针对垂直还有水平的卷轴去做设定，那基本上它的用法就是这样。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stack panel。 stack panel 也是一个非常常被使用的控制项，基本上它就是有点像叠叠乐的概念，我们可以在 stack panel 里面放多个控制项。那 stack panel 它基本上它有一个属性叫做 orientation， 就是我们可以决定你里面控制项排放的方式，它是要由上而下呢，还是要由左至右。那这边其实就是两个不同的 orientation 的范例，我们左边这边是由上而下，那右边这边就是由左而右。 OK， 我们一样来看一看它的 zmo code。 好，这边其实就是像刚刚讲的，我们有两个 stack panel， 那它刚刚谈到那个 orientation 啊，基本上它预设值就会是垂直的，就是由上而下。那如果你要由左至右的话，你就针对它的 orientation 再去做一个设定就可以了，一样在 property grid 里面我们可以透过下拉选单来操作。再来来看下一个，下一个叫做 variable sized wrap grid。 这个控制项它比较特别，它其实有点像是 grid 的概念，但是它又有点加上了 stack panel 的概念在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程式嘛，通常啊会用到它都是用在，通常比较常用的都是在资料细节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它对集合的资料来做呈现。那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可以去设一个叫 item width 跟 item height， 它指的是说我在里面的每一个物件的基本大小大概会是多大，那它就会依照这个基本大小来做排列。好，那它一样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它有点像 grid 的概念，所以我们可以去设 column span 跟 row span。 那这边有设 column span 跟 row span 之后呢，它其实就里面的物件就可以长得跟别人不一样，它可以比较大。另外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它会有 orientation 的概念，那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也一样可以透过 property grid 来对它做一些设定。那大家可以发现，就是我可以水平排或垂直排，那它的长相就会有所不同。 OK， 好，那再来下一个是 viewbox。 viewbox 也是一个其实懂得去活用它，它就会还蛮方便的一个控制项。Viewbox 基本上啊，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就是它会把它的内容物做放大的一个控制项。像是说，我们直接来看 ZMoco 好了。好 ，Viewbox OK， 基本上啊，它的放大有几种不同的模式，我们可以在Viewbox 的 stretch， 基本上它的放大就有几种模式，像你可以选择 none 就是它不会跟着做缩放，那 fill 的话就是它会整个填满，然后呢 uniform 它的预设其实就是 uniform， 然后再来是 uniform to fill， 我们来分别解释一下它的不同。基本上刚前面讲到嘛， uniform 就是它会等比例的放大，而且它会依照就是宽度或是高度，像说我们在这边放了一个 text block 嘛，那如果说都不去缩放的话它长这样，那如果用 uniform 呢，它就会等比例的放大，然后依照它的宽或高看哪一个比较大，它就只放大到它的界限。像我们这 text block 它是宽比较宽嘛，所以其实它就会依照它的宽来做放大的动作。那如果你用 fill 呢，它是整个不管原来的比例，它就是整个帮你整个做放大的动作。所以如果你用 fill 的话，基本上你的物件就很容易失真，它的比例会跑掉。那另外 uniform to fill 它比较特别，它是一样，它有点像是原来的 uniform， 但是它不会管你的，像刚刚我们讲 uniform 它是会依照宽或高两个比较大的来做放大的比例嘛，那我们可以想象做说 uniform to fill 它其实就是以小的那一个来做放大比例的演算这样子。 OK， 好，那接着我们来介绍 ZMo 的一些基本控制项。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按钮类，因为按钮类应该是我们在写 app 的时候最常使用到的控制项之一。那它里面包含了 button， 就是我们常用的按钮 hyperlink button， 我们可以透过它设定一个网址，然后它会用我们预设的浏览器去帮我们打开里面的那个指定的网址。那还有就是 repeat button 它是针对触控装置所角条出来的一个算是客制化的一个控制项，它的特色就是当我们按住它的话，它里面对应到的事件可以被一直反复的被触发。那再来是 toggle button， toggle button 它跟 checkbox 有一点像，它多了一个 is check 的这个属性。好，我们来实际看看这些控制项的运作情况。 OK， button 就我们常见的，我们可以在里面设定事件，按下去之后让它触发。那 hyperlink button 点下去，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可以开启一个我们刚刚指定的 URL。 那 repeat button 你如果按住它的话，它的事件就会被一直反复的被呼叫。那 toggle button 大家可以发现它跟 checkbox 有点像，它就是除了我们去点它然后触发里面的事件之外，我们可以多用一个叫 is check 的这一个属性来针对说你要不要让它里面的事件被运作被执行。 OK， 这是我们 button 的部分。再来文字类控制项，这应该也是我们写 app 的时候非常非常容易去使用到的一些控制项，像是它里面包含了 text box， 那我们输入文字用的文字方块， password box，假如说我们 app 里面有一些需要输入密码的地方，可以使用 password box。 那 text block 其实它就是一般拿来 呈现文字的一些东西 的控制项，那它是不能被编辑的。然后 Rich Edit Box 跟 Rich Text Block 它是比较就是包含了 Rich Text 的概念在里面，我们可以针对里面的文字去做一些样式的设定。然后再来有四个比较特殊的控制项，它基本上都是被当作 icon 来使用。那有 bitmap icon， 我们可以直接指定一个点阵图给它，或者是 font icon， 我们可以透过字型里面所定义好的那个字型码，然后指定字型码给它，它对应出来的会是一个对应到的一个图案这样子。那再来是 symbol icon，symbol icon 的话是我们可以直接从下拉式选单去挑选它的 symbol。那最后 path icon， 我们就是透过所谓的 path， 我们指定一个路径给它，那它就会帮我们把我们指定的路径当成是一个 icon 这样来显示。OK， 我们来看看它的范例。好，首先 text box 其实就是我们常用的嘛，可以在上面输入文字。那 password box 就是可以输入一些密码的东西。然后 text block 基本上它就是显示文字而已。那再来 rich edit box 的话呢，我们可以针对文字去做一些样式的设定的动作。那 rich text block 也是一样，我们可以针对它做一些样式设定的动作。然后刚刚提到的 bitmap icon， 像这个图案，它其实就是一张图片，我们直接指定一个图片的网址给它，或是一个位置给它，它就会直接帮我们呈现出来。那 font icon 刚刚前面有提到嘛，我们可以透过那个字源码来显示定义在字型里面的一些图形。然后 symbol icon 我们可以直接透过 IDE 去选取内建好的一些 symbol。 最后 path 它其实就真的里面是一个 path， 我们来看看它的 XAML。OK， 我们来看看 symbol icon 的部分。 symbol icon 比较特殊的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可以直接用在 property grid 里面的 symbol 这个 property， 我们其实可以直接来选取，这是蛮方便的一个功能。它里面也内建了还蛮多的一些常用的一些 icon 的都在里面。那 path 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在里面真的是塞了一个 path 给它，那它就会让我们可以直接把一个路径拿来当作是一个图 icon。 OK， 再来是选项类控制项。选项类控制项基本上在我们开发 app 的时候应该也算是蛮常使用的啦，因为像是我们常用的 checkbox 啊、 radio button 啊、 combo box、 list box还有 slider 都在里面。 OK， 那比较特别的就是 calendar view， 这是在 UWP 里面算是一个新的控制项。我们来直接看看这里面的控制项的长相。 OK， 好，首先是 calendar view， 它比较特别的就是它是用日历的方式来呈现，其实就是日历。 OK，那 Day Picker 它这个版本它其实也算是针对 UWP， 就是针对一些 Universal 的 App 来做过客制化。因为目前这样子的显示方式，其实在不管是手机还是我们的桌机或是平板，其实这样子的操作方式都是这一组 UI 啊，应该说这一组 UI 跟 User Experience 其实都是可以通用的，在所有平台都是可以通用的。那 Toggle Switch 其实它就是一个简单的开关的工具。那 Checkbox 应该大家也都很熟悉了，可以多选。然后 Radio Button 呢就只能单选。 OK， Combo Box 就是我可以去在下拉式选单里面选取我要的物件。那 Picker 的话其实就是我可以在里面一样，它是一个清单的概念，然后我可以从里面去选取我要的东西。再来 slider 就是我们常用的，有人说是滑杆。 OK， 好， 再来是集合类控制项，集合类控制项这边比较特别的就是说，通常我们会放在集合类控制项里面的东西啊，都不会，通常不会只有一个，我们会放多个东西在里面。那特别要提到的两个东西，一个叫做 Content Control， 一个叫做 Items Control。我们前面提到介绍过的那些控制项里面，其实有一些控制项我们会发现它里面的属性就叫做 content， 像是我们的按钮的内容物就叫 content 嘛，对不对？那通常如果一个物件它里面包含的那个内容叫做 content 的话，就代表说它其实是由 content control 衍生出来的一个控制项。那另外有一些像是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的list box 或者是 combo box， 那些东西它里面可以有多个子项目，那它的项目会叫做 items 嘛，所以其实它们就是由 items control 所衍生出来的一些控制项。那另外要特别再提到一个地方就是 pivot 这个控制项，其实当初是在 Windows Phone 被Windows Phone 被常常拿来使用的一个控制项。那现在它在 UWP 里面，其实它不管是桌机或者是我们的手机或是平板，其实也都可以使用它来做一个算是，其实你可以直接把它拿来当你的布局的控制项，也都很方便。那接着我们就直接来看看范例。好，我们来看看集合类控制项的范例。集合类控制项首先要介绍的是 FlipView。 FlipView 这个控制项它基本上是针对触控有做一些特殊的设计，就是我们可以利用手指去左滑右滑去做切换的动作。那如果你是在不支援触控的装置上的话，它基本上就会出现左右两个箭头的按钮让你去做切换的动作。再来 Grid View 应该大家对它都不陌生，这个的话它就是我们在开发 Windows 8的 App 的时候它预设的专案样板就是用 Grid View 来做的。那它的方式其实一样是透过类似像 Grid 的方式来呈现我们的内容。再来是 List View， List View 它跟 Grid View 都是当初在 Windows 8预设专案样板里面比较常见到的两个控制项。那 List View 它特别的地方是 Grid View 它是用格线的方式，用表格的方式来呈现， List View 它就比较像是一个 List Box， 它是由上而下这样做呈现。当然你也可以去修改样板让它变由左而右，这都是 OK 的。那比较特殊的这一个叫 Semantic Zoom 这个控制项呢，它特别的地方是说我们可以针对它来做缩放的动作。那什么叫缩放的动作？其实它会有两个 view， 一个是 zoom in 的 view， 一个是 zoom out 的 view。 那我们可以分别针对这两个 view 去使用不同的控制项来做呈现。像目前这边呢，它的 zoom in view 我就是一样我使用 grid view， 那 zoom out 的话呢我就可能就用 list view 来做呈现。另外呢就是它特别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可以做缩放嘛，那如果你在触控装置你就可以直接透过两根指头做缩放的动作。那如果你用的是滑鼠的话，就是透过 Ctrl 键加滑鼠的滚轮来做缩放。那键盘的话呢就是透过 Ctrl 加上加跟减两个组合键来做切换 view 的一个动作。最后要介绍的是 Hub 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其实我们这整个范例最外面就是使用一个用 Hub 来制作的。我们来看看，其实这一整个就是一个 Hub， OK， 这整个就是一个 Hub。 那Hub 的话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它跟 Pivot 其实有点像，就是它会有一个整个 Hub 控制项，然后里面有一个一个的区块，然后我们可以针对每个区块再去做不同的资料细节，或是做不同的 UI 的设计、排版设计相关的动作。那我们来稍微看一下， 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它的整个集合控制上的一些特殊的地方。基本上集合控制上它特殊的地方就是它里面会用到很多的样板，样板其实就是用来要设计说你要怎么呈现你每一个项目的一些资料的一个其实就是样板，就是我们可以透过样板来决定说每一个，我们假如说是每一笔资料好了，每一笔资料那我们要用怎样的方式来呈现它。那里面它会用到很多的资料细节，在资料细节的部分我们在下一个章节会讲到。那关于样板的部分我们之后也会有独立的章节来介绍样板这个东西。所以如果大家现在看到这一些控制项在看它的 ZMO Code 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好像怎么这么复杂之类的，其实没关系，因为之后我们会有独立的章节来做说明。现在只要知道说有这些控制项可以使用就 OK 了。好，那刚刚有提到 Hub 嘛，我们来稍微看一下 Hub。OK， 刚刚我们有提到 Hub， 其实它是一个大的控制项，那里面会包几个区块，每一个区块其实它是叫做一个 Hub Section。OK， 所以我们这边其实就是有多个 Hub Section， 然后一样，它是透过资料细节的方式去做到里面每个资料项目的呈现。OK， 那我们一样，我们就是在后面的章节再来跟大家介绍资料细节还有样板的部分。好，那再来要介绍的是命令列控制项。我们在写 APP 的时候啊，不管你要写的是桌面版的 APP 还是行动装置上的 APP， 其实我们都会需要一些像是按钮列、命令列相关的一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其实它也都有相对应的控制项可以让我们来使用。我们来一样简单的看一下范例。OK， 那这里啊，基本上我们在这个画面里面其实就已经看到了不少的命令类的控制项，像这边有按钮嘛，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按钮。那这边其实一整条它就是一个命令的工具列，然后呢，这个是我们可以一样可以在命令列里面去做出它的选单。OK， 那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它的 ZMO code。好，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说，以目前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啊，我们可以在画面上面直接去放入所谓的 command bar。 那 command bar 它特别的地方就是说，你在你的 app 里面的 UI 里面的任何地方你都可以去放置你的 command bar。 它跟我们其实在系统里面啊，我们再回来看，其实你如果在画面上你会发现说，诶，我下面其实有一个自己的命令列嘛。那其实在一个 APP 里面，上面跟下面都是可以拥有自己的命令列的。像我们上面有一个命令列，那下面也有自己的命令列。那如果说你上面跟下面的命令列都不够你用了，你在你的页面之间还想要有自己的命令列，你就可以自己使用 command bar 来做你的一些控制项，你的命令控制项的摆放。那我们在那个 command bar 里面，我们都会使用像 app bar button 这种东西来作为里面的一些内容物。那另外还有就是，如果说你会需要你的命令太多了，按钮放不下，那你可以使用 secondary command， 那就是做出第二层的效果。那另外我们刚刚在上面其实有看到上方有一个命令列嘛，那它其实就是我们的 top app bar。 那比较特殊的地方是在说 top app bar 每一页每一个页面每一个 patch 只会有一个，所以我们是透过 patch 点 top f bar 去做设定的动作，当然 button bar 也是一模一样的。 OK， 那大家需要特别留意的就是说，如果像前面提到，如果你的命令真的太多了，或者是说你上方的命令列跟下方的命令列都不够你用的，那你就可以直接透过 command bar 把你要的命令列放在你的 UI 的任何一个地方。 OK， 好，那再来是 flyout 控制项。 flyout 控制项它有点像是一些就是会弹出来的一些对话方块或者是一些小提示之类的东西。那这边我们一样直接来看看它的范例。OK， 基本上比较常见的就是像 pop up 就是我们可以在画面上直接放一个小的一个 pop up， 然后如果使用者去点选某个区块，它就可能会显示 pop up 的内容这样子。那再来就是 content dialog， 基本上在 VS 里面你可以直接去建立一个 content dialog，那它就会，它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它也是一个独立的控制项。那像我们有的时候会需要做到这种像是登入的动作，那我不会需要另外一个 UI 嘛，对不对？那我们就可以像这种东西就可以透过 Content Dialog 来做实作。那再来是 Flyout 它也有点特别，其实它就是当我们在 UI 上面可能会有一些你会有一些第二层的命令，或者是说你有第二层的一些控制项，你想把一开始把它藏起来，当使用者做了某一些动作的时候，你再把它显示出来，那你就可以使用 flyout。 OK， 那另外呢，如果说你的 flyout 里面想要做像那一种滑鼠右键选单的方式，你也可以使用 menu flyout， 那它就是可以让你做到比较有弹性的一些命令哦。另外就是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像说如果像是有一些文字区，你希望让使用者可以编辑，但是你又不想要直接把它以文字方块呈现的话，那其实我们可以利用一个小技巧，就是我们使用 text block， 但是在上面搭配 flyout， 我们就可以针对它做一些文字的编辑的动作，像是这样。好，那 tooltip 的话，基本上是有使用滑鼠的话比较常去用到这样的东西。我们 tooltip 通常都是使用应该说都是针对用滑鼠的装置来做一些比较友善的提醒或者是一些功能说明的一个小功能这样子，就我们可以在某个控制项上面去加入 tooltip。 OK， 那 tooltip 它比较特别的是，我们除了用预设的位置之外，也可以自己去针对 tooltip 做一些位移的设定。那这边我们来稍微看一下 Zmo code。 前面提到比较特别应该就是所谓的 tooltip， 那 tooltip 的话其实我们可以针对它设位移嘛，就是针对垂直跟水平的位移，我们可以分别的做设定这样子。那其他的项目其实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地方要介绍。好，最后应该就是进度、媒体跟笔记相关的控制项。OK， 以像进度来说，我们通常在开启 App， 它需要载入大量的东西，或者是需要从网络下载一些东西，或者是说它真的得要让使用者去等待的时候，我们会透过 progress bar 或是 progress ring 来做呈现，让使用者知道说我们的 app 在读取一些东西，它并没有挂掉。那另外就是有像 image 跟 media element， 我们可以拿来显示图片或是一些影片。那 ink canvas 是新增的一个很方便的功能，我们可以在上面去让使用者做一些笔记方面的操作，就是它可以手写啦，或者是用手写笔去画图啦之类的。那最后 Capture Element 它比较特别的是说，它可以搭配相机，那让使用者在拍照的时候可以做一个预览， 相关，或者是一些如果要让使用者套用滤镜啊，可以让他做预览的一些动作这样子。那这边我们一样来看看范例。好，那像这一条就是 progress bar 嘛，然后 progress ring 会有一个环在那边转，然后图片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那 ink canvas 我们刚刚有提到可以让使用者在上面画图， OK， 那画出来的图啊，其实我们就可以搭配一些新的 API 来做一些像是笔记辨识、文字辨识之类的动作，或者是说你可以把这样的图片存下来， OK。 那 media element 这边基本上就是我们可以去载一段影片来做播放， OK， 像是这样的动作。那 capture element 呢，我这边就没有办法做 demo， 因为我现在没有摄影机可以使用。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是我之后我再另外找其他的单元来做介绍。好，那最后啊，要跟大家介绍两个在 Zamo 里面，在 UWP 里面新增的控制项。第一个叫 Relative Panel， Relative Panel 它特别的地方是它其实有点像是 Grid， 不对， 它有点像是Canvas 加 Grid， 或者是说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就是一个新的特殊的控制项，它其实就是一个容器，但是呢放在它里面的子物件啊，我们可以把它拿来用，像是跟平常在使用 Grid 的时候，你可以用不同的对齐方式让子物件跟 Relative Panel 本身做一个相对位置的一些对应的排列。但是另外一个特别的点就是在它里面的控制项也可以互相以对方作为参照点来做一个排列的动作。我们直接看范例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好，那像是这样的东西我们就可以透过 Relative Panel 来做出这样的设计。好，我们直接来看范例应该比较容易了解。OK， 在这个画面上面我们会看到一大堆的正方形。OK， 那其实这些正方形啊，应该是简单的说明一下，其实在画面的正中间有一个蓝色的正方形，那它是跟 Relative Panel 的垂直跟水平都是至中对齐的。OK， 那再来呢，我们有看到这些红色的四方形，它其实这些红色四方形它都是根据蓝色四方形的边边来做对齐，像是这一个呢就是跟蓝色四方形的左边还有上面做对齐的动作，那这一个就是跟蓝色四方形的上面做对齐，然后中间做对齐。 OK， 那绿色的就是它是跟蓝色四方形的内部做对齐的动作，像是说这个就是跟蓝色四方形的一样，左边跟上面做对齐的动作，那这个就是跟右边跟下面做对齐的动作。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Zamo Code。 OK， 好，那这边其实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几种对齐的方式嘛，我们先来看看蓝色的。蓝色四方形呢，它其实啊，就是我们可以透过说要不要让它跟 panel 本身的中间垂直跟水平做对齐，那你这边可以用 true 跟 false 来做调整。 OK， 那再来呢，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像 OK 左上这个红色，我们刚刚有提到它就会被放在蓝色的四方形的左边 left of， 然后呢 above 它会放在蓝色四方形的上面，所以它就会这边一条线切下来，这边一条线切过来，它就会被放在左上方。那我们再来看看右下这一个好了，右下这一个其实它就是 right of 跟 below， 所以它就是在蓝色四方形的右边，而且会在它的下面，那就是其实就是右下咯。 OK， 那绿色的我们一样挑两个来看， 绿色的话呢，我们来看这一个，这一个它是 align top with， 就是它的上缘会跟蓝色的做对齐的动作。然后呢，然后再来，这个是 align left with， 就是它的左边会跟蓝色做对齐的动作。所以它其实相对来说，它其实就会在蓝色的四方形的内侧做这样对齐的动作。那下面这一颗其实一样，它就是 align button with， 就是它的下缘会跟蓝色做切齐，然后 right with 一样，我们看右边会做切齐的动作。OK， 这是比较特殊的地方。那中间这一颗呢，其实红色中间这一颗，它其实就是都用中间来做对齐的动作。OK， 那它就会放在中间喽。好，那要特别强调的是 relative panel， 其实啊，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来做对齐嘛，对不对？那它其实是为了我们 UWP 要在不同装置上执行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需要针对不同的 UI、 不同的萤幕尺寸来调整我们物件的排列。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可以透过 relative panel，它那样多样化的对齐方式，搭配有一我们可以用新的trigger 来改变我们画面的呈现。那关于 trigger 跟 adaptive design 的方面的东西，我们之后也会有独立的课程来介绍。好，最后一个要介绍的是 split view。 split view 它其实就是我们如果现在大家使用一些手机版的网站，我们都会发现手机版的网站常会出现那个汉堡选单嘛，对不对？那 split view 其实它就是也有点借用了汉堡选单的概念，在我们 Windows 10里面内建的一些 app 里面，其实也都有使用这样的控制项。 OK， 那基本上它就是会有一个 split view， 它里面会有一个面板，就是它所谓的 pan。那它的 pan 我们可以针对它来做pan 是不是要打开的一个设定，所以有一个属性叫做 is pan open， 当它是 true 的时候，它的面板就会被打开，那当它是 false 的时候，这个面板就会被收起来。另外它会有四种呈现的模式，分别是 inline、 overlay、 compact inline 跟 compact overlay。 那这四个方式其实它最主要最大的差异就是说，当我们看到 inline 的时候，其实就是说它会当面板打开，它会就会去压缩它的内容物所能占用的区域。所以我们来看看像是 inline 跟 compact inline 两个的对比。当面板打开的时候，紫色这一块是面板，那蓝色这一块是它原来的内容的那个可以使用的呈现区。当 inline 被 pan open 的时候，它会整个跑出来，那内容就会被挤压。但是当它被关起来的时候呢，内容就可以使用所有的版面。那 compact 其实就是说，当我们把pan open 设成 false 的时候呢，它还是会显示一小块。那像是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图示啊，用一些图示的方式来显示我们的在那个Split View 里面的一些功能。那当使用者把面板合起来的时候，他还是看得到在旁边还是有一些按钮可以使用的。 OK， 那 Overlay 呢，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它不像 Inline 会去挤压到内容，但是 Overlay 它其实就是覆盖在上面。所以当你使用 Overlay 这个模式的时候，就算你把面板打开了，底下的原来的内容还是不会被挤压，它还是会停留在原地。但是要注意到的就是，那你的内容就会被盖住。 OK， 这是比较特别的地方。那我们一样来直接看看范例。 OK， Split View， 这就是我们的 Split View， 这边是内容嘛，对不对？那然后我们可以透过 is pan open 来决定说我们的面板要不要打开。那另外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其实它有一个叫 placement 的属性，我们可以透过 placement 这个属性呢来决定说 你的面板要放在左边还是放在右边，像是这样子。OK， 那前面我们提到的几种不同的呈现方式，像刚刚有提到 inline 跟 overview， 如果我使用 inline 的话，面板跟内容区其实两个就是独立的两个区块，那面板不会去占用不会去盖住内容区，那如果用了 overlay， 其实面板就会把内容区盖掉，就像这样子。 OK， 那 compact， 其实 compact 就是当我们把面板关掉的时候还是会看到里面有一小块，那这一小块其实我们就可以透过 compact pan length 这个属性来决定说，当你把它关起来的时候，你还要显示多少的空间在你的画面上，这是可以透过属性来做决定的。那 open pan， 这整个 open pan 我们也可以透过属性来决定说，哎，我要长多大。OK， 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split view， 它有两个背景的属性可以让我们做设定，一个是 split view 本身，另外一个是 split view 的面板，它也是有自己的背景可以让我们做设定的，像是我就可以去切换 split view 这个面板的背景，那我也可以去切换内容的背景。 OK， 像这样子。那这就是 split view， 然后我们的范例其实也是有使用 split view 的。 OK， 那其实这个汉堡选单其实在那个UWP 里面它其实就已经有内建好那个 icon 在里面，我们要使用的话就可以直接拿来用。好， OK，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 XAML 语法还有基本的一些常用控制项的介绍，那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OK， 谢谢。